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一，晨曦讲座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原文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领会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德仁牧师研经的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并有实际的生活运用与反思，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有兴趣，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的研经。上回张德仁牧师提到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彼得用四个称谓来描述神的百姓，也就是教会群体，提到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会提到信徒如何在一个非基督教文化下与人相处的生活原则。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呢，我们已经看完了。他告诉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要专心盼望，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在世上寄居的日子，我们要彼此的切实相爱，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而且我们也都是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要做圣洁的祭司，要献属灵的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过去是这样，现在呢却蒙了连续成为神的子民。好，都说清楚之后呢，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更进一步告诉我们，当时的受众处在一个对基督徒充满敌意跟敌对的这种处境里头，那基督徒该如何跟那些对我们有敌意甚至敌对的这些朋友相处呢？那二章十一节到三章十二节就讲到基督徒的社会行为，我们该如何跟人来相处。那一章十三节说到有所以，所以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特征，新生命带来新生活，那这是这个的重点。那二章十一节呢，就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底下跟人相处。从二章十一节开始呢，你会看到呢，他是用我亲爱的朋友们啊，或是我劝你们为这个标志啊。那我亲爱的朋友们，当然你可以翻译作我亲爱的弟兄们，原文只有我亲爱的。那么所以焦点是对会内，教会内的弟兄姐妹说的啊，我们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应该要彼此相爱。但是二章十一节之后，那我们与教会以外的世界该如何相处呢？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先有一个总纲性的指引性的劝勉，然后二章十三节到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被他人恶待的时候，彼得在他那个情境底下的教导，告诉信徒说顺服，不要抵抗，也不要反抗。当然这种教导有它特别的情境， 彼得在《使徒行传》当中的讲道也说呢，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样的教导，它是放在一个基本上还是相对有自由的一个环境，他没有逼迫你不可以承认耶稣是基督，否则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还没有到启示录老约翰的那个阶段，多米天皇帝那个阶段，甚至不许人去敬拜真神，把罗马皇帝自诩为神，甚至强迫百姓呢要膜拜他，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如果到了那个阶段，那又是另外的原则啊，因为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而彼得在这个阶段，基本上相对自由，没有错，很苦，没有错。但是面对他人的恶待，我们不要抵抗，不要去好像去攻击，而是要顺服，这个是主要的精神。他的精神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榜样上面。他被骂不还口，他被打不还手。他也是如此。好，2章11到12节，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一大段的经文。2章11到12节是指引性的劝勉，同样开头的一段，亲爱的啊，agapetoi，亲爱的啊，但和合本把它翻译作亲爱的弟兄啊，比较亲切。那么从2章11节之后的分段。甚至一直到第5章啊，每隔一段就有我亲爱的弟兄啊，有 agapetoi，你可以按照这个 agapetoi 把一段一段一段切出来，把一段一段一段切出来哈，这我们下面会再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把定位讲清楚，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错。对这个世界来讲，你们是外人；以社会主流来讲，我们是非主流。面对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很自然，也很正常。面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趋势、这个世界的喜好，我们格格不入。彼得说呢，我劝呢。我劝什么呢？我劝2章11节，第一句话是消极的面向；12节第二句话呢是积极的面向。消极的面向说呢，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打仗。我们很少理解，在基督徒信仰的生活里头。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天都好像在作战，每一天都好像是作战，那个属灵的征战。但许多基督徒只活在那个积极面向，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只活在积极面向的那一块。有关于消极角度，你要禁戒肉体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积极面向。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有好的见证。你是学生，是员工，是邻舍，都一样。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没有错啊。这个世界就是毁谤人、造谣、诬告、八卦、摧毁你。对你泼脏水，就是要毁谤。我们看到在2章1节，为什么信仰群体跟世界不同？一个彼此相爱的文化，2章1节也是消极跟积极呀。积极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消极，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为什么彼得在那里会讲到毁谤的话？因为这群受众就是不断被人家毁谤，别人怎么样恶待我们，我们常常会如法炮制。如果你们在世界被毁谤，你在教会也去毁谤别人，不，教会应该活出跟社会不同的文化。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呢，我不小心打破一个人的水壶，那个人就每节下课就跟着我说：“你要赔我一个水壶，你要赔我一个水壶，你不赔我水壶，我就跟你妈妈讲，我就跟你妈妈讲。”每一节下课都盯着我，我好痛苦。我放学赶快跑，他就追在我后面跑，说：“我要跟你妈妈讲，你把我水壶打破了，我要你赔我一个水壶。”那个精神压力，我到现在都还有很深刻的印象。到了3年级下学期呀，换另外一个同学打破我的水壶，你猜我怎么做的？我如法炮制，我每一节下课跟他讲说：“你打破我的水壶，你要赔我一个水壶，你不赔我水壶，我要跟你妈妈讲。”我们怎么样有印象，有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们也如法炮制，媳妇熬成婆。你看到12节，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不报复，反倒要品性端正。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没有错，你的环境是大家都在那里毁谤你，无中生有，泼你脏水。但是你就好好过你的生活，好好工作，不要以恶报恶。便在鉴察的日子，和合本告诉你说，祸已眷顾。神眷顾人，神来造访人，可以分成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上帝的审判，上帝来探访你了，上帝来找你了，找你算账是一种解释，一种是上帝的恩惠临到你，这边可能是后面那一种解释，也就是因为你有好的见证，本来毁谤你的人看到你的表现，然后就深深被你的表现所吸引，我也想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当他心中动了善念，其实那是上帝的恩惠眷顾他，上帝眷顾他，上帝探访他，上帝访视他的日子，上帝把恩典给他，而这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就归荣耀给神。他说：“谢谢神，你在我不信主的时候，在我身边安排这么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是这样的对他。”或是我看到别人是这样的对他，他却有美好的生命，我被他的生命所吸引，靠近这个信仰。他把荣耀归给神，谢谢神，在我周围放了这么棒的基督徒。这个是2章12节我要说的。我们常常有一些家人还没有信主，2章12节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在神眷顾鉴察的日子，神的恩惠临到你没有信主的家人。也许家人对于信仰有一个排斥。你说：“主啊，你帮助神的儿女，帮助我，也帮助其他基督徒，能够在他所在之处品性端正，让人们看到该基督徒的好行为。”间接使得不信主的人被你我的信仰所吸引，上帝的恩惠眷顾他，临到他，他可以信主，并为之感谢神。好，这个是2章11到12节有关一个指引性的教导。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地方呢，有关于消极的面向。彼得说：“我劝你们要境界，你们要境界啊。” 你们要境界这个希腊文，你们要境界呢，它也是一个复合字，apo ekesphi。apo 呢是 from 的意思，from。这个 echo 啊是 I have 或是抓的意思，就是远离那个抓了，远离那个抓，远离，你要避免接触，远离。禁绝、戒除、远离，就这里有个概念，彼得就劝我们要境界要远离。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控制那个界限的拿捏，肉体的私欲。我们要知道，每一次在欲望里头，其实都是在征战，在食衣住行娱乐方面，告子说食色性也都是如此，都是人的本性，那都是一个征战。这种征战的概念，这个征战是现在是官身语态的动词，跟我们是有关的，继续不断的在征战。彼得用战争来描述信徒内在的世界，我们负面的欲望必须被抵抗跟征服。在这个地方呢，彼得描述信徒的生活不是一个被动，我们常常有意无意。我们不负责任似的，把我们犯罪、软弱、跌倒，我们就把责任推到魔鬼的身上。其实这个官身语态的意思也是跟自己有相关的。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被描绘成被动。信徒不能只是简单的说“我交托给神”，而不必负上自己战斗的责任，任由罪恶的欲望得逞，最终我们是会走向沉沦。我们要战争，打仗，打仗什么？卡塔卡塔卡塔这个希腊文后面接了所有格，意思是 against。你要对抗的是谁呢？你要对抗的是 case suitcase，这边说灵魂，你可以说我们内在的世界。哥林多前书9章27节，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呢，叫身服我。”保罗攻克的是己身呢，这个是彼得所要强调。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欲望来负责，那是一个战场。一不小心，我们就沉沦了；一不小心，我们就掉入了万丈的深渊了。这是消极面。那么积极面呢？2章12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好，接下来2章13节到14节，2章11节到12节。讲完的这个指引是劝勉之后呢，13节到14节，我们对外生活的原则就是顺服。我已经说过了，彼得非常强调顺服。你还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去描述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描述一个悔改的人吗？圣父、圣子、圣灵，你还记得吗？1章2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 into 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顺服。彼得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顺服谁呢？顺服神，顺服神的话。在这里还包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罗马帝国所颁布的这些法令制度，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范围里面的啊。如果叫你不要信独一真神，叫你去信别的偶像啊，不准信耶稣是基督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它有在一个范围里面，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你也可以从14节可以看到，基本上当时在彼得前书写作的时代，不是无政府状态。那个罗马帝国政府，它仍旧有罚恶赏善的功能。而2章13节一开始告诉你，你们为主的缘故，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有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以为是 for 谁，或是 to 谁？有时候那个为是 because of，因为。什么时候是为？什么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 dia 这个介系词，当它后面接直接受格的时候，也就是 tom kreon 这个 the Lord 是直接受格，那么前面这个介系词 dia 就要翻译作因为。而是 because of，因为主的缘故要顺服。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动词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主的缘故。主在掌权，神让他当君王，神让他当官员，神让整个罗马帝国制定出这样的罚恶赏善的法律，因为主的缘故，因为神在掌权，这个是神所允许的，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因为主的缘故要顺服，可以有两个面向可以来理解因为主。第一个面向我刚才讲过了。因为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啊，这概念现在这个时代人不喜欢听了，但圣经就是这样教导啊。第二个，我为什么要有美好的见证呢？是因为主，是因为主，是 because of the Lord。我要有美好的见证，我不要让神没有面子。那我们会不会考虑到神的面子？我们只考虑到自己吧。什么叫荣耀神？当我们说我们是 Christianos，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怎么样看呢？所以这个 because of the Lord，因为可以理解为因为权柄从神而来，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主的面子，因为主 because of the Lord。但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考虑的是神吗？不，我们考虑的是自己。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这里，所谓顺服，这种服从的命令，并不排除例外。我刚才说过，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它有例外的部分，因为上帝才是最终的权威。要顺服，如果再更仔细一点的讲，这个要顺服，你还以为是？主动语态，我主动要这么做嘛？命令语气的动词，hupotagete，它是第二简单过去式被动语态，命令语气的动词。有时候第一简单过去式，第二简单过去式，是因为它变化不一样啊，不是太重要。那它语态是被动语态，而这边的概念就是呢，我要使自己。臣服于点点点的概念，我要使自己臣服于，好像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嘛，就是不想嘛。可是你要使自己臣服于，臣服于什么呢？臣服于希腊文 passe anthropine katisse。要使自己臣服于一切的人的创造，但和合本把这个创造翻译作制度。制度这个字呢，和合本翻的这个制度呢，katise，它是由动词 katiso 这个字来的。那么莱克姆新约希腊文字典就提到呢。这一个所谓 katise 可以理解为神所创造的个别的受造物，或是呢， 这些政府的行政的制度跟单位可以理解为那个是人的创造，那不是神的创造。人去创造了这一些制度，有劳保的制度，有健保的制度，有赋税的制度，这些制度是人所创造的。我们要使自己臣服于人的一切的创造，包括对于国家掌权者的顺从，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什么臣宰呢？当然，它有一个限定的范围，罚恶赏善，基本上在一个功能里面。它仍旧有罚恶赏善的功能，所以彼得所讲到服从的那个范围，它还是有界限的。类似的教导在罗马书第13章1到7节、提多书3章1节也都有提到。所以这个官员权力的界限，如果我们在一些单位，神给你权柄，你也知道那个权柄的界限。不是去罚善赏恶，不是去呢扬恶引善，而是应该去罚恶赏善。当然，我在说当官员或是执政掌权的罚恶赏善、抵挡神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5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上是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接下来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我们是主复活的见证。我们是主复活的见证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